第十一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好，你们这些外邦基督徒，实际上我们也不必说外邦基督徒了，因为外邦基督徒和犹太人没有差别，我们都是这身份啊，族类、祭司、国度、子民，而前面一开始就讲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还是前面已经讲过的话，不要把这个世界当作家，要继续往前走啊！我们也想到希伯来书讲的话，发酸的腿，下垂的手，有的时候真的走得很累啊。那当然就要彼此的扶持，你要继续的走，你不要停下来，你不要想回埃及，你也不要想留在这个地方，神给你的家在前面。那在希伯来书讲的很多，其实新约旧约都有。我们在走的时候，大卫在诗篇119篇讲到说，需要神的话，我做寄居的，求你不要隐藏你的命令。我们需要客旅比较是要继续往前走，寄居的比较是你在这个地方大概不大会受欢迎，你也不应该觉得很受欢迎。不要说此间乐不思蜀，我们要继续往前走的。寄居的就是常常是旧约里面包括以色列人是被欺负的嘛，那我们也不太能指望这个世界不欺负我们，他们连主都欺负我们，怎么会不被欺负呢？那重要的就是不要因为他们的欺负或者此间乐不思蜀，要禁戒肉体的私欲。这雅各也有讲到禁戒肉体的私欲，我们多次讲过，肉体是上帝所造的，是美好的，连欲望也是上帝造的，也是美好的，但是当他一旦不服神的话语，不服神的权柄，越界了，那就不断的在征战，这就灵肉交战了。我们并不说灵魂就是好的，只是肉体的这些欲望常常牵动我们的灵魂，不想跟随上帝啊。十二节，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这里可见得哈，这句话让我们知道，基督徒跟外邦人，我们的一般外在的行为标准是一致的。我们的品行端正，就是外邦人，不信主的外邦人也看我们是品行端正的。对，我们承认有的时候有很大冲突，比如说但以理在巴比伦，有的时候为了信仰的理由会有很大冲突，比如说基督徒为了这祭祖啊跪拜的问题跟世界有很大的冲突。但是我们也要说，像十诫里面的后面六诫是外邦人跟基督徒一般来讲是一致的啊，他们不信我们的神，但是讲诚实、讲孝顺、讲不欺骗，应该也是一致的。那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就要比，如果照耶稣讲的话，我们的善良还要比法利赛人、文士还要更多。那更多倒不是说我们可以，我们的诚实可以一定比外邦人多多少，而是说，我想更多。当然，我们好的外在行为也有，还有就是我们内心对内心是更真实的。不过基本上这里的重点是我们要有好的见证，不能因为你是基督徒，包括保罗也常这样讲啊，在加拉太书那里讲，我们得了自由，不要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要用爱心彼此的服侍哈。好，这个我想我们懂。那我们跟外邦人的外在的道德标准没有太多的不一致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致，但是为什么别人会毁谤我们是作恶的呢？这个也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我想基本上又像但以理被他的同事毁谤一样，就是因为这个信仰。我们的行为可能很好，可能一个基督徒媳妇、一个基督徒老板、一个基督徒员工都很好，可是就是别人就是因为你的信仰，就一天到晚在毁谤我们是作恶的。连耶稣也是这样，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是这样，尤其是他们提出上帝要祭祀上帝的时候，法老就毁谤他们是懒惰的。那拿伯为了遵行上帝的话，也被买通的人毁谤，他亵渎上帝。反正这个人家毁谤我们，就基本上就是因为 耶稣在登山宝训说过的，人若因为我的名毁谤你们，他们就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。好，这里我们就再把这个矛盾讲一下，就是一方面我们跟外邦人应该一致的，一方面又因为我们的信仰跟他们信仰基本上不一样，他们会常常毁谤我们。如果有的时候他对我们也很客气，像约瑟的时候的法老对约瑟也很客气，那是神特别的恩典，我们不太能指望人家天天都是这样。不过定他们罪也在这里，因为就跟耶稣一样，我们不能说像耶稣那么了不起，但是耶稣也一再说，你们中间谁能说出我有罪。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在被外邦人毁谤的时候，我们也真的是有好的见证。好，我们有好的见证，可是人家还是毁谤我们是作恶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我们这个就是基督徒恐怕在这2000年来一直有个态度，我们是很难做得到的，就是基督徒对这些一般人对我们毁谤，我们能答复的答复，就像有人毁谤神的先知、使徒、教会、基督啊，能够答复答复，包括保罗也会答复，先知能够伸冤也伸冤，但是有的时候不能答复，那么人家不听，人家更多的诬陷你、诬赖你，那我们就可以逃。耶稣说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另外一个层，我们也不是一天到晚做无谓的牺牲，我们可以逃，但是我们也记得就是我们不从圣经来看哈，我们真的不可以拿起枪来，拿起武器来反抗。所以基督徒传统的教法是不可以造反，不可以革命，不可以用武力推翻一个政府啊。那所以说有人说美国独立那个是不对的哈，还没有到拿起武器的时候，我们只有逃，我们不能反抗神的权柄哈。那当然这个问题现在可以解决了，现在用投票的方式，这个神好像并没有禁止哈，那是因为这个也是政府给我们的权柄，可以把政府换掉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个政策。就是我们大概一般情形来，那对一个政府我们现在可以换，那在其他国家里面像在北韩那里只好忍受了，大概不太能够造反啊。就是从圣经来看，教会的传统来看，那如果不是政府呢，是父母呢，那是公司我们可以换，但有些国家恐怕你要换一个工作也不太容易，或者是在你还没有换之前，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还是在这个恶劣的老板之下，怎么办呢？那就可以逃，可以忍受，可以为义受逼迫，但希望第一个我们不辩解，对主不辩解，第二个我们不造反。那下面就是说在这种可能长期忍耐的状况下，我们可以想很多了，大卫在扫罗的手下，约瑟在监狱里面，或者说我想历史历代基督徒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里面，都会有这些遭遇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就继续的持守我们的好行为，为义受逼迫，可能可以逃，但是如果神怜悯，这里说在鉴察的日子，鉴察这个字很有意思啊，新约旧约都有这个希腊文、希伯来文有一个意思几乎相当的，鉴察另外一个是眷顾，鉴察这个字就是监督 Episcopal 或者希伯来文的 Pakar 啊，就是一方面是一个很好的眷顾，一个是好像比较严厉的监察监督。那其实神对我们这两个态度都有，他不断的在监察我们，看我们，看我们一方面是要眷顾我们，要恩待我们，要怜悯我们，看我们有什么缺点，有什么需要，有什么可怜来恩待我们，另外一方面监察我们，看我们有什么错误来纠正我们，这两个都有啊。你翻监督就比较是严厉的，翻眷顾就比较是柔和的，都有。好，那监察的日子就是好像好像真相大白的日子。好，我们要问鉴察是谁在鉴察？当然最好的解释也应该这样解释，就是神鉴察的日子。神鉴察的日子不一定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，因为最后审判的时候这些毁谤我们的人应该不会再归荣耀给神了。我想就在生活中，就好像约瑟被提升的时候，那就是鉴察的日子。哇，法老发现这个人真是了不起，或者说我们的冤枉被伸的时候，大卫的冤枉也被伸了，不过不是扫罗也看到过，对不对？扫罗也承认过， 所以 大卫没有杀扫罗的时候，你可以说就是一个鉴察的日子，让扫罗的良心发现啊，他扫罗没有归荣耀给上帝，起码归了一点荣耀给大卫了。哎呀，我错了。那约瑟的被提升是这样子，也许在我们生活中，或但以理的从狮子坑里被救出来，也是鉴察的日子，也是眷顾的日子。就在我们生活里面，神有的时候会做一些事情，让我们的委屈得以被伸张。人家说哦，不是说你做的对而已，甚至好像说你信的神是不错的。我想约拿的例子不是最好，但是也有一点，当约拿被丢在海里的时候，然后风平浪静了，哇，水手也会觉得约拿讲的是对的，虽然约拿好像是从他们来看是一个无辜人死掉了，不过那也是一个鉴察的日子哈，就是一方面替基督伸冤，一方面替上帝的伸冤了。所以鉴察的日子固然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，那是绝对的鉴察，完全的眷顾，但是也是在我们生活中，神偶尔也会做一些事情，让我们从委屈冤枉当中得以伸冤，被提升。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，我们可求不可望啊！我们可以求神，神什么时候给我们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继续相信神的时间和做法都是最好的。鉴察是神的作为，不过如果是神的作为，我们刚刚讲法老跟约瑟，我们刚刚讲大力乌王跟但以理，那这个鉴察也可以说是神借着人在做鉴察的时候，也就是也可以是人在鉴察。有一天不信主的人突然因着某种理由被光照了啊，原来这基督徒的媳妇，原来这基督徒的员工，原来这基督徒老板，这基督徒总统，哦，他真是做得很对很好啊。那我们甚至说十字架旁边强盗也是在几个钟头之内发现，哎呦，耶稣真的是义人。那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也发现耶稣是义人。那什么时候，或百夫长也常常有这种鉴察的时候，所以这个鉴察也可以是人鉴察的时候。有一天他被神光照了，他觉得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很好，就把荣耀归给神。那荣耀归给神，我们也要想一下，就是他这个人有没有得救，不一定哈。像约瑟的法老，他可能也把荣耀归给神了，但是他有没有真的信靠上帝，我们不知道。更负面的例子，在以西结书最多，就是他们就知道我是神，知道是知道，但那个知道对他们没有什么帮助哈。好，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，基督徒对可能说对整个的世界，特别是对执政掌权的，我们有个态度，就是一定要有好行为。那如果好行为还是有委屈的时候，我们就等候神的鉴察了啊。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这个我在后面还有继续讲。